弟兄姐妹晚安。继续讲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一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约翰福音下册的讲义，这是之前已经给过的，不是新的讲义，这是下册的讲义。如果您还没有拿过，可以现在到前面来拿，前面还有许多。
我们正在讲约翰福音一个很有意思的记述的特点，就是耶稣的个人工作。约翰福音讲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至高者的儿子，可是他喜欢很个别的一个一个的认识我们。所以我们上一次提到特别就是说拣选为使徒的那十二个门徒，对观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除了在列出十二使徒的总表之外，常常只提几个人的名字而已，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马太、犹大，大概是提这几个人的名字。可是约翰不一样，约翰除了这几个人以外，他多提了好些人的名字，而且个别讲到他们或者跟主的对话，或者他们所做的事。我也觉得我们在世上生活，包括在教会里面，你不要把你周遭的世界看成一堆人，你不要这样看啊。虽然他们确实是一堆人，可是你要试试看啊，放一点心在这上面，个别的多认识一些人啊，因为每一个人有个别的认识啊。有的时候有人会说我跟谁很熟，跟你觉得跟人很熟，跟你很个别的认识他不一定完全一样啊。有的时候甚至跟你生活在一起可能是你的家人，比方你的孩子，你知道有的父母很少花功夫去认识他的孩子啊，所以那不是自然成型的，是需要刻意的去认识。那你要认识应该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就是你不要那么快认定啊。你很容易看人表现一个样子，你马上就认为他是怎么样，其实你那样做是在认识自己而不是在认识他，因为那是你看到这种情形你觉得是怎么样，那是你，那不是他。你要更认识一个人，你需要留心看他听他，而不要那么快发表你的意见，或者那么快的心里有一个论定。也许我可以这样讲，如果你真的认识一个人，那么你就会知道怎么样会使他快乐。当你知道怎么样使一个人快乐的时候，我想你有比较认识他。而且事实上我说我们要这样认识人，也应该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可以成为更使他快乐的人。这快乐可以是当时的快乐，也可以是更长久的快乐，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成为他的祝福。你如果多认识一些人，然后想到他们，在主里面想到他们，很可能那就是一个祷告，你的心里面对他们就有一个祝福啊。
可是我跟你说，那不是只有他得着祝福，我常常觉得那是在我们身上最大的造就之一了。借着我们多个别的认识一些人啊，而且把他们在心里面把他们带到主面前，我们带着祝福的心，我们自己常常得到最大的造就。还有约翰福音讲到他是神的儿子，在这卷书里面好几次主耶稣强调他是从天上来的，你记得吗？然后也提到他看过天上的事，他说你们没有看过，可是我看过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约翰在写这一卷书的时候有其中一个目标，他不只是要显出耶稣是神的儿子而已，他是要写出耶稣来的时候怎么样一一的在跟他有接触的人身上让他们看见天，让他们接触到天，也就是人碰到他或者是看见他的作为或者跟他有一点对话以后，这个人就很自然的去碰触到天。他们不一定做出很正确的反应，但他们总是会碰到天。你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有的人他们碰触到天，但他们没有做出正确的反应，所以他们使自己更多的往灭亡的道路走，像犹大一样。可是有一些人不是这样，他们一下子遇见耶稣，他们就整个的生命就开始有天的品质在里面，他们开始往天行走，像他们的祖宗雅各一样，在伯特利遇见神，就开始这个属天的道路。主也想要在我们身上是像这样的啊，而且我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祷告的一个范例，我们称它为 The Lord's Prayer， 就是主祷文。主祷文里面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的时候教会想到这样的经文，想的是一个更整体的期待，比方在台湾你所在的城市，你所在的国家，你所在的地方，或者是你整个教会要更多的经验神，而有神的国降在那里等等。可是我觉得约翰福音好像约翰有意让我们看见，正如在对观福音里面主用比喻讲的事情，就是神的果好像一粒芥菜种开始的，主并没有常常用要营造怎么样的场面来讲到神果的发展，而是一个一个的。所以约翰好像有意让我们看见主怎么样让他的果降临呢，就是这里碰见一个人借着他跟耶稣的交往说几句话或者是别的事，这个人就碰触到天，你碰触到天那就是神的果的开始。在那边碰到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一个一个的。我觉得这是为什么约翰福音里面特别的着重这种个人的工作的原因。所以我们之前在讲到The farewell discourse， 你还记得这是什么东西？就是主耶稣最后晚餐之后那一段临别的证言，在那里，他的一个门徒犹大，不是卖主的犹大，另外一个犹大，听见主耶稣说要向他们显现，他就问说：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他想的是事工怎么发展，你只要向世界上的人显现，事工就会发展。主好像有点没有理他，似乎没有完直接的回答他的问题，而用另外一个方式把前面的一句话再讲一遍。还记得我们讲过这个， 对主来讲，他的国的发展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他如果碰触到天，神的国在他身上就开始，神的国就借着这个来扩展的。所以 我觉得这是约翰福音写了许多主耶稣的个人工作的原因。你在对观福音里面，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你当然可以看到里面主耶稣帮助许多的人，一个一个的帮助，患血肉的妇人啊，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啊，雅鲁的女儿啊等等。但是我觉得对观福音比较在强调那个故事，主耶稣做了那些事，来让人认识他，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但是我们讲过，约翰福音有一个特点，他其实他没有记那么多这一类的故事，但是他记了好几个故事，都用很长篇幅的记，这是对观福音几乎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他跟撒玛利亚妇人的来往，几乎用了快要一整章的篇幅啊，跟尼哥底母的对话用了半章的篇幅，就像这样，所以这是约翰福音记述的特点。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不要忽略这个啊！而且我们从其中也借着这个，也可以思考，我们做个人的工作，包括个人布道或者是教牧协谈，服侍一个人的一些原则，一些我们可以学习的事情。那上个星期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约翰记载了好几个门徒是怎么样开始跟主来往啊，开始认识主。这里面的故事，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后半段，是其他福音书完全没有记过的东西哈。比方上一次我们提到彼得怎么样最先遇见主，常常有人，我从信主以来就常常听见人，包括有些传道人，常常都把在海边主呼召彼得来跟从他，当作是主第一次遇见彼得，但是不是的，这里才是啊，这才是主第一次遇见彼得。那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彼得跟，我们先讲安德烈对吧，他比彼得先做门徒的，安德烈跟彼得，对啊，我们不应该常常都说彼得跟安德烈，应该说安德烈跟彼得。你记得上个星期我说说不定安德烈是彼得的哥哥，你还记得吗？当然你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我们中和合本圣经有的地方提到安德烈，比方他领他的哥哥彼得，是不是这样写的，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带他到主的面前。我不知道我们和合本有没有一段经文提到提到颠倒过来，就提到说彼得的弟弟安德烈，我不知道和合本有没有这样。可是在维办译本，也就是所谓的文理串珠译本，那是跟我们正文和合本白话译本同时翻译的那一本译本里面，有一处经文是这样。我今年读麦琴的读经计划的时候，忽然突发奇想，我选择的经文是伪办译本，就是文理串珠译本，所以我常常早上满脑子都是文言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那是翻得很好的译本之一了。虽然有一些字我不会读，有一些字我也不完全知道它什么意思，但是因为我熟悉和合本，所以在记忆中对照一下，大致上还知道它什么意思。我在那里看到有一段经文提到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可是这两处经文都一样，用到哥哥用到弟弟的经文， 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并没有分哥哥弟弟，这就跟像英文一样，我们中文有兄弟不同的字眼，英文没有，对不对？叫 brother， 你前面不加一点字，人家不知道你是在讲 older brother, elder brother 还是 younger brother， 是哥哥还弟弟。希腊文也一样， adelphos 那个字并没有哥哥或弟弟的意思，它就是兄弟而已啊。所以我没有觉得圣经有哪一个地方明确的讲安德烈跟彼得哪一位比较年长，所以我就这样说，说不定安德烈比较年长。你不要去跟人家说曹牧师说安德烈比较年长，我没这样说哦。你要引用人家的话引用完全一点，我说说不定，那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说，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好，我们今天来看另外一个门徒腓力。在圣经里面想到腓力的时候，最好把那个字跟人都弄清楚啊。新约圣经有好几个叫腓力，包括大希律王的儿子中间有一个叫腓力，你知道吧？希律安提帕的一个兄弟叫做腓力啊。另外还有别的腓力。可是在圣经里面比较多提到他们的事迹的有两个腓力，一个是主的十二使徒中间的，就这里讲的这个腓力啊，中文翻译的时候做了一点区分，把他的力写成力量的力啊。那有另外一个腓力在使徒行传出现的，从第六章开始出现，就那七个执事中间的一位，后来在第八章全章都讲到 他的故事。他在撒玛利亚传福音啊，又个别的传福音给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你记得吗？啊，那个腓力，其实那个原来的字是一样的啦，但是我们中文就把它稍微区分一下，让你容易区分啊，用了利益的利哈、啊，银行利息的利来讲那个腓力，把它区分清楚好吗？我顺便提到还有另外一个腓力，不是人名，是一卷书的名字，叫腓力比书，他用的是站立的立，立正的立，尽量把这些字写清楚好吗？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43-45节，一起来读。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早早拿蛋液，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是圣经一个地方。那我们看见彼得跟安德烈是哪里人，对吧？他跟腓力同城，是伯赛大人。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腓力也是最早期的门徒之一。我不知道在这里主耶稣为什么会遇见腓力或者注意到他，是不是因为跟安德烈、彼得有关？因为紧接着这个写的，他们既然是同城的人，可也有可能，我觉得有的人这样说，我觉得很好。就是也许主看重腓力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个人蛮看重神的话的，蛮尊重神的话。你看他怎么跟拿但业介绍耶稣啊，他不是用经验来介绍，他是用神的话来介绍的，当然包括了他的经验。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约翰讲到腓力，不是只在这个地方讲，在这卷书里面好几次提到腓力，而那几处提到腓力，他都有点像配角一样，他都没有。就是在记载某一件事的时候，他都不是主要的那个人物。 而是一个配角一样。一个就是主变五饼二鱼的时候，是五千人吃饱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节提到说，当主看见那么多人没有饭吃，又都肚子饿了，他就跟腓力讲，哎，他挑出腓力来，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这样写，都只是讲门徒而已。他问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啊，约翰加了注解说，那是要试验腓力。腓力的回答有一点不太有信心的样子，对不对？不过我觉得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我想现实就是这样嘛。你现在很容易就说，你应该相信主耶稣能够把食物变多，那是因为你已经知道后来的结果。你如果那时候跟腓力站在旁边，你说不定回答跟他一样，说不定比他回答的更不像样一点。可是后来主怎么样可以行这个神迹？因为有另外一个人，就是上星期我们讲到安德烈，安德烈好像很不一样啊。我想安德烈在这一方面像耶稣，就是他蛮注意个人，蛮注意细微的事情的。在那么多人里面，他就注意到有一个小孩有五饼二鱼，所以接下来讲到安德烈，对吧？这个腓力跟安德烈两个人，关系蛮密切的，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把他们两个人讲在一起。另外一次提到腓力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也跟安德烈有一点关系。约翰福音十二章，主刚刚骑驴进耶路撒冷，众人要拥戴他做王，好像是他侍奉的最高峰。如果在今天的教会，很可能觉得那就是侍奉最高峰的时候，可是主没有这样认为，因为他还要上十字架的。就在那个时候，这里记载了一件事，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个希利尼人会挑腓力来跟他讲话。在约翰福音里面，这已经是第二次提到腓力被挑出来在众门徒里面特别跟他讲话。我不知道，也许你可以发明出各种不同的想法，为什么腓力被挑出来？是他在门徒当中蛮显眼的吗？可是他又不像是彼得一样常常带头说话的，还是他的样式仪态让人敢亲近他，觉得他应该是愿意提供帮助的人？可是问题是，这一次腓力仍然没有合上那个需要。他找了安德烈，这两个人，我们已经有两个故事提到，已经有三个故事提到他跟安德烈之间的相互关系。哈，是安德烈才把这些话转到耶稣那里去的。再一处，约翰福音提到腓力在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讲完这一句有名的话，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他说，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父。他说，从今以后你们已经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一起来读。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
所以腓力真的是蛮实事求是的人哈，他敢问啊，
这些话都很容易让我们觉得腓力好像不太认识主啊。
可是你应该感谢他，如果不是腓力问这个话，就没有后面那些话，你知道吧？后面那些话是讲到基督的位格，非常重要的经文，是借着腓力发问的，才有这些事情。懂得发问是很重要的事，你知道吧？我们说归纳式查经，简单说就是要懂得发问，对吧？懂得的问问题。
所以腓力显然是一个蛮谨慎小心的人，他不会让事情轰隆就过去了，他不会，你没有办法糊弄他的。他面对你告诉他的真理，他就想要问到底，他一定要弄清楚这件事，这是很好的事，当然在其中你也可以稍微批评他，说他有一点点不够有信心，可是我想在这些事之后，腓力都从主得着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教训，无论是借着他跟主的对话，或者是他看主的作为，像五饼二鱼的作为，我想他学习信心的功课。后来五旬节之后，耶路撒冷教会后来又往外扩展之后，据说在教会历史的传统里面，腓力去了弗里加，听过弗里加吗？今天的土耳其，就是加拉太弗里加那个附近，当时叫小亚细亚的地方，在那里传道，后来也在那里殉道。据说遗传上是说他后来也是被钉十字架殉道的。可是我们回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个哥德的工作，腓力也是一样，他跟安德烈一样，他自己遇见主，他就立刻向他的朋友见证基督，领他们到主的面前。这个他的朋友拿但业并没有立刻信，对不对？你跟人做见证也要预备好，有像这样的事哈。可是我觉得当拿但业反呛了腓力一句话之后，腓力没有生气，也没有沮丧灰心，腓力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跟拿但业说，你自己来看啊，他叫他自己来看，这很好。用在今天，如果有人对你所传的福音有藐视的意思的时候，也许你也可以做类似的事情。你要怎么做呢？因为今天耶稣并不是道成肉身，你没办法叫他来看啊。不过今天耶稣还是道成肉身的，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所以你可以跟他说，来我们教会看看嘛。当然希望我们的教会是像主自己道成肉身一样，是可以人家来可以在这里遇见主的，可是你可以试试看，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所以碰见类似拿但业这样反驳你的话的时候，你不一定需要跟他争辩，变得脸红脖子粗的，不一定需要这样，因为很少人记得辩论信主的，你应该要知道啊。也许你可以跟腓力做一样的事，说你来看啊，到我们教会来看。另外，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相信会有神的介入，会有一个超自然的介入，一个从上头来的帮助。 你传福音，你一定不要以为就是你要有办法说的让对方信服，你一定要具备这样子的能力，这样的装备，你才有办法传福音。你不需要这样。如果你真的经历了基督，你去给人见证基督，但是你可以相信，改变人的心，神自己也会做的，因为神自己想要做这件事嘛。所以这个神圣的介入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divine intervention， 神是会介入的 ，God intervenes。这是许多年来我觉得，我们可以配备的最好的祷告之一了。当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神的介入。在这里主自己介入，对不对？紧接着我们要讲拿但业的故事，就是这样。当主自己介入以后，拿但业就心服口服，就是这样。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服侍主，刚开始我在台湾东部比较乡下的地方，我们有许多次看见这一件事情，就是不是因为我们讲道讲得让那些人信服，而是当我们有弟兄姊妹带着他的同事啊、家人啊、朋友来要信主，给他们讲福音，后来神自己加上一点东西，让那个人就好像一下子明白他碰触到了永恒的神。真的是这样，我们很多事经历这个，有的时候神可能借着一个特别的经历，或者借着一个梦，让人就觉得神在其中。这就是约翰福音也想表达的事，就是让人碰到耶稣就碰到天。所以其实不是我们讲什么道理说服别人，对不对？对，你自己如果跟主一样，主说你们没有人升过天，你们不没看过天，我是从那里来的，我看过，而且他继续活在天的领域里面。约翰福音说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就是像这样，就是我们也可以过的生活的方式。如果我们常常这样被圣灵充满，常常充满了属天的意识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也会这样，人家碰到我们也容易碰触到天，那是传福音的最基本的意义。所以传福音不是你说服一个人改换他的信仰，虽然包括了那个，可是更重要的是他真正的碰触到神，碰触到天，对吧？来，我们来看拿但业的故事。约翰福音第一章45-51节，这是这一段话写的比较长的一段经文。拿但业比较高拐，所以他的故事就要长一点。有时候有一些人有比较精彩的见证，你不要那么羡慕他。有时候那种人都是比较搞怪的人，所以神得着他很难用最简单的方式。像我当时就没有那么调皮，我就是遇见主就是全心信靠他，所以我早年听见人家做那些奇妙见证，我都有一点自卑感，觉得我的见证太平凡了。我过了一些年日才能够欣赏，其实我觉得我是更有福的。来，我们来读，是刚刚45节已经读过的了哈，所以我们从46节读起，把这一章读完。来，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我说神的介入在这里，有的人觉得主耶稣在这里可能多少用了类似知识的言语的恩赐啊。他讲了两件事，对拿但以来这两件事一合在一起，他就相信那是神的儿子啊。一个就是他说你是一个真以色列的人，心里没有诡诈。那这个光讲这个可能还不能叫拿但以信服，这个也有可能另外一个人也有可能只是为了奉承，也可能称赞他讲一句称赞的话而已。可是紧接着主回答他的疑问的时候告诉他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腓力还没有招呼你，我就看见你。这个其实也是平凡无奇，对不对？主大可以这样说嘛，说其实我早就看见你了，可是那不一定是真的。可是为什么拿但也就因此就信服？有人认为，我也觉得很有可能，就是拿但也在无花果树底下干什么呢？有可能他正在梦想，梦想什么内容呢？也许就在梦想他们的祖宗雅各的故事。雅各是一个诡诈著名的，你知道吗？所以当主把这两件事情讲在一起的时候，对拿但也就够了。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懂那意思吗？所以我们不会晓得要怎么做，这不是技巧的问题啊。可是当主来，主指出人的心中的事情，那个当事人他就是会知道哈。这个可能在旁边如果有旁人会看看拿但也觉得说，就这么一点事你忽然就有这种反应，这不会小题大做吗？可是对拿但也不是这样，那是很真实的事。拿但也这个人的名字 Nathaniel， 不知道这个字怎么读，这种名字不太会读。他的意思是神的礼物，神的恩赐的意思，神所赐的。这个字是出自希伯来文的，我们中文的翻译常常没办法把它都翻出来。你如果看它英文拼的它的名字的字，圣经里面有许多人物，他们的名字后面有 EL 或者前面有 EL， 知道吧？像以利亚 前面是 EL， 对不对？像但以理后面是 EL， 拿但业也是后面是 EL， 那个字都是神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个以利用的字就差不多是那个字以利啊，也就是希伯来文里面创世纪一起头提到神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神用的字啊。有人认为这个字如果转到希腊文，希腊文有一个名字意思跟这个一样，拼法不太一样。这个名字在西方的世界常常会有，叫 Theodore， 你们听过这个字吗？ Theodore， Theodore， Theos 是希腊文里面神的意思了哈。所以 Theodore 就是跟神的恩赐，拿但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一样的。这就像希伯来文的约书亚，如果用希腊文的名字相对称的名字就是耶稣一样啊。你们听过谁的名字叫 Theodore 吗？美国有一个总统，他的名字叫 Theodore， 你知道吧？听过老罗斯福吗？美国第26任总统老罗斯福总统，听过吧？知道为什么他叫老罗斯福总统？做总统已经很老了吗？不是的，我
觉得美国人应该没有那么多人信这个信叫罗斯福，他用的字是 Roosevelt 的 R-O-O-S-V-E-L-T 是不是？可是偏偏就有美国四十几任总统以来就有两任总统信了这个信，所以先做总统的那一位就被称为老罗斯福总统，后来才做总统那一位被称为小罗斯福总统。小罗斯福总统名字叫 Franklin Frank Roosevelt、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做总统的那一位。老罗斯福总统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他的昵称叫做 Teddy， 这个比他的名字更有名，就是泰迪熊，就是用他的名字取的名字，知道吧 ？Teddy Bear， 因为这个人，这个总统有时候不务正业，他喜欢打猎，常常到非洲去打猎。有故事跟熊有关系，后来人家弄出一个熊叫 Teddy Bear。这是我顺便让大家知道的事情。这个南旦业在约翰福音里面详细记载他这个人精彩的故事，可是对观福音都没有提过他那我觉得约翰福音第一章会讲到这个人蒙召应该是一个后来大家都知道的人事实上有不少学者相信他是十二使徒中间的一位，只不过因为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列十二使徒名字的时候从来没有列过拿但业，但是有一个人约翰完全没有提到，但是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在讲十二使徒名字的时候都提到的，叫做巴多罗买有的人觉得巴多罗买就是拿但业有几个原因。第一，巴多罗买有可能不是他的名字，因为在新约时代名字前面有一个巴的，很可能都是用他的父亲的名字来称呼他，因为巴的意思是谁之子的意思，像巴拿巴你记得吧，巴拿巴就是 son of 拿巴，拿巴之子，拿巴的意思是安慰劝慰的意思，所以这个人叫劝慰子。事实上他原来有名字，巴拿巴原来的名字叫做犹大吗？看看这个在使徒行传有写的，后来的教会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因为都怪彼得把他改名字叫做巴拿巴。
约瑟，
哦，叫约瑟，那写在哪里啊？
第四章三十六节，
使徒行传章第几章？
四章三十六。
他最初把产业都卖了，把钱拿到使徒脚前的时候提到，他叫做约瑟，但是后来使徒把他改名字叫做巴拿巴，他叫这个名字也有可能并不是他爸爸叫拿巴了，而是他们就要称他叫劝慰子，所以他有可能从一起头就显出他是一个很能够安慰人很能够鼓励人的人，看他后来有一些故事也知道。但是巴多罗买也有可能真的不是他的名字，而是用他的父亲的名字，就是多罗买的儿子的意思，所以有可能他有另外一个名字。还有人说为什么巴多罗买一定是很可能是拿但业，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在记载十二使徒名字的时候一直都把巴多罗买的名字直接写在腓力的名字后面，就像约翰福音在这里一样，所以很可能他就是这一位跟腓力的关系密切他的朋友的这位拿但业。你们不会讨厌我这样分析这些事吧？我是在示范给你看，你 你自己也可以读出这些东西来，你知道吧？拿但也其实也有他好的地方，虽然他有点调皮，虽然腓力给他介绍耶稣，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可是当腓力跟他说，他没有跟他正面说你来看的时候，拿但也并没有说有什么好看的，他真的去看了。下一次，你传福音人家没有那么快接受的时候，你真的应该要试试看说来参加我们聚会吗？说不定哪一次他就来了，一旦他来，我跟你讲一定会不一样的，你相信我。在这里当主说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我们刚刚提到有可能拿但也正在思考雅各的这些事，雅各是以诡诈著名的，对不对？而且很有趣哦，在约翰福音里面从来不提以色列人，都是提犹太人，就只有这个地方讲到以色列人。我们都知道那是神给他给雅各改的名字。英国有一任的 Canterbury 大主教 William Temple，他用了一个有趣的方式来讲这一件事。他说拿但也是一个里头没有雅各的以色列，很好的话。希望我们都是像拿但也一样。他后来的表现，我觉得主这样说他是对的。这个人很坦率的，一旦发现主说中了一些事情，他立刻就全心就信靠主，对不对？我想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头，就这样一直跟随主到底啊！希望我们都是这样。你有时候会碰见不是像这样的人啊，有一些人比较像是里头有雅各的以色列，就是外面看起来像以色列，其实里面是雅各。拿但也因为好像小小的事，他却有那么强烈的反应，而主也因此给他非常铿锵有力的回应。主说如果你这样你就信，那么你会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你要看见天开了，人子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一般都相信这是在讲到雅各的天梯，或许那正是拿但也正在思考的雅各的故事里面的一部分啊。这是另外一个像我刚刚讲的，约翰福音其实不是只在给我描述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是更强调他怎么样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境界去。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这是新约圣经唯一一次提到雅各的天梯的经文，那正是在讲到基督是架在天跟地之间的梯子，在神跟人之间的一个桥梁一样啊。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跟拿但也一样，你可以有一点点的征兆那就信。我们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讲了一大堆条件，然后就是神照着这个条件做了，我们觉得说好像还不够，就在提出更大一点的条件。 真的我很相信一点点的征兆，一点点的线索，一点点的 clue， 就信的人是更有福气的人。嗯，你那表示你会注意细微的事，而神的伟大的作为常常都是那些细微的事去加起来的。神并不那么常用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种伟大的神迹来彰显他的伟大作为，他的大能比较多是借着一些细微的事合起来来彰显的。在你身上也是这样，神所做的工作都是像这样，你要细水流长的一点一点的这样追求主，像路德拾穗一样一粒一粒的麦子这样拾，你不要去看那些事情啊。神所做的常常就是像这样，至终要成就更奇妙伟大的事啊。神给亚伯拉罕的有什么能够，有谁能够跟他相比呢？神应许给他的产业，可是其实你如果认真看亚伯拉罕一生，多半都是非常平凡的事情。也许你特别会注意到的是他原来不能生育，后来却生了小孩，对吧？可是连那个啊，说实在话都应该不会太羡慕那个才对，因为神讲了以后过了24年才成就了。我认识的人很少人撑得过24年，有的人24小时都撑不过，就已经在来论定说神都没有垂听我祷告了。可是亚伯兰除了那件事以外，我实在不知道亚伯兰还有什么很神奇的事情，很少。这个信心的祖宗他的一生用来做我们得神产业的代表，他的一生其实是用一点一点的神这个恩典，那点小小的事，一些征兆，一些线索合起来的。所以你一定不要轻看这个，好吗？就像主的工作也是这样，他从来不轻看细微的，他也不轻看一个个人，因为他整个的神的国就是从这里发展的。我觉得这也是约翰福音想要表达的东西。这一卷书讲到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他怎么样把神把天带给我们，都是从细微开始的。下个星期我们要继续讲其他的故事。